记得过去一年两年当中都是用罗马书作为我们讲到的题目，今天也不例外，我们照样来看罗马书。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罗马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任何读罗马书的人都可以轻易地看到，罗马书很显然有两个部分。保罗写罗马书用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这是 part one， 可以说第一部分。那么接下去呢，第二部分是罗马书十二到十六章，那是第二部分，好像是上下这样的一个分别。那么前面是一章在讲什么呢？前面是一章在讲到人的犯罪，神的恩典。如果我可以用这一句话很简单的来描述的话，就是人的犯罪和神的恩典。那么接下去十二章到十六章，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神的恩典，我们这些领受神恩典的人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这个回应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十二章到十六章，基督徒的生活、人际关系，基督徒要怎么样活出新的生命来荣耀上帝。那么在这个中间，我们就发现到有一个字，这个希腊文啊，用这个字，这个问这个字翻译为所以，我觉得翻译得很好，就因为这样。这个所以啊，就把前面是一章所要讲的跟后面要讲的连在一起，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所以中间呢有这个所以问这个字，代表上面跟下面这两段的经文是紧紧的，是息息相关的。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好不好？那恐怕我们忘记了各位，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一章，你会发现到保罗在第一章里面他怎么说呢？他就讲到很多什么关于这个各种的犯罪。第一章讲到什么？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讲到放纵情欲，甚至提到同性恋，也提到男的也是这样，女的也是这样。接下去呢，保罗讲到各种的不义，应该是二十九节、二十五节那里二十九节各种不义，还有呢，妒忌、竞争、诡诈、妒恶、邪恶等等。你可以看到保罗描述的非常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非常的清楚。为什么这样呢？追根究底保罗就告诉我们，因为怎么？因为人不认识上帝，人不敬拜上帝，反而去敬拜什么？受造之物，拜偶像所以人拒绝上帝的主权。所以保罗用了一句话，可以说把人类的犯罪做一个总结这句话是记载在第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是讲到世人的犯罪。那么讲到了世人的犯罪的时候呢，突然间这个口气改了，保罗又在描述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彰显。在第五章第八节是我们熟悉的，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讲到基督的爱。所以基督用什么，上帝用什么方法来救赎我们呢？就是通过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就是为我们献上身体，舍身流血来拯救我们。在第五章里面还记得吗？保罗讲到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给我们带来麻烦，使我们 成为了我们这个原罪带给每一个人，但是人类新的生命新的代表就是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代表旧的生命，第二个亚当代表新的生命。第二个亚当是怎么样为我们死啊？所以在第六章里面，保罗就用洗礼、水礼的这个方式来表达这个我们人啊，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跟基督一起死了、埋葬了，然后又怎么样复活过来？那就是洗礼，象征洗礼啊。所以第六章讲到人浸在水里面，好像是死了，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又同复活过来，新的生命。可是保罗又告诉我们说，这个新的生命啊，是一个过程啊，成圣是一个过程。虽然我们的成义了，但是呢，成圣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挣扎。各位还记得吗？罗马书第七章讲到灵和体的挣扎。我记得我上一次谈到这个主题，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感谢主，上帝不是让我们孤军作战啊，来跟这个肉体来挣扎。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圣灵。罗马书第八章，整章都在讲到圣灵。在这个属灵的战争中，神不是让我们孤单的去面对，他赐给我们圣灵，圣灵内在的灵，内在的灵还帮助我们祷告啊，还记得帮助我们祷告啊，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向神祈求祷告。好，那么第九章保罗提到神的永恒的计划，这个永恒的计划是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什么？后是外邦人啊。那是在第九章里面讲到上帝的永恒的计划是给全世界的人，不是单单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包括了你和我。上帝拣选我们，拣选我们有目标的目的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我们成为什么？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所以保罗提到那报福音、传福音、报喜信息的人，他的脚中是何其的、何等的美啊！保罗不是单单称赞自己，他在赞美那些所有把福音带给人群的人。那么当然在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今天早上在广东音讲了一篇讲到就是荣耀颂啊，中间安插了一个荣耀颂，这个荣耀颂非常的美啊。荣耀颂里面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然后呢在第十二章就开始这一段我们要谈的信息啊。这段的信息呢就是以所以作为开始，希腊文的这个字把前面跟后面的话连在一起。保罗怎么说呢？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何为神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非常美的一段经文。好，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领受神恩典的人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那么我们要为什么来活？我们要知道，我们成为领受神恩典的人，我们一生要为主而活。这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我们是为什么 ？What are you living for？ 我们是保罗就问这个问题，我们是为什么而活？那么他的答案就是什么呢？他答案就是我们要，他说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你注意到保罗用这个旧约的背景，这个活祭 sacrifice 来作为他的主题，他称为这活祭。 如果你要了解什么叫做祭啊 sacrifice， 我们必须要从旧约圣经来了解。旧约圣经里面，摩西五经，人犯罪以后，他们必须要带着羊羔或者牛啊，各种的动物啊，来到耶路撒冷圣殿来献祭。那么他们献的祭物有羊羔啊，有公羊，有这个绵羊等等的祭物，穷人也可以献祭的。摩西五经里面说，穷人可以献上比较便宜的这些祭物，好像斑鸠啊，好像鸽子啊，当着献祭，把他们的赎清他们的罪。旧约里面有好多的祭，可能你如果读利未记啊，你就明白好多的不同的祭啊，譬如说有燔祭、赎罪祭。还有数千计，数千计啊，数罪计，数千计，还有平安计，还有数计啊，还有摇计。你们晓得回去看这个利未记第七章，就可以看到各种的献祭。这些献祭为什么有不同呢？要看到底犯罪的人，那些以色列子民犯了什么罪。罪的大小，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啊，他的身份是什么？如果是祭司的话，如果是长官的话啊，他的献祭要贵重一点；如果平民老百姓，他的献祭呢就比较便宜，比较普通一点。所以这个成为一个正比。好，以色列人献祭啊，有好多。你看利未记就告诉你，在什么状况底下献怎样的祭。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献祭啊是带到祭坛上的。我们都知道，由祭司代表献祭的人献祭，把那个献祭这个祭物的血洒在祭坛上，象征着罪的赦免。在整个献祭的过程中啊，那么就是那个献祭的人啊，带着这个祭物来到耶和华圣殿啊，祭司来代替他，好，这象征着什么？流血以后呢，象征着罪的赦免，恢复了这个献祭者跟上帝的关系。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约圣经一提到献祭啊，公羊这个公牛啊，绵羊的血啊是很有限度的，它无法除掉世人的罪孽。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啊，希伯来书因为公牛跟公羊的血断不能够怎么样，断不能够除罪，很有限的。好，那么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终极的献祭啊 ，the ultimate sacrifice 啊，那么他才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献祭，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一次过的。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说到什么？因为我们逾越界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怎么样？被杀献祭了，代替我们的罪了，而且又告诉我们说，这是怎么样？基督的献祭是一次过的，永远的赎罪。今天你和我不需要献祭，我们不需要再守摩西的献祭，是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为挽回祭，一次过的，成为我们的祭物。好，然后我们感谢主啊，但是圣经说是一次过的，你看看啊，那是一个。好，那接下去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讲到将身体献上。我们基督徒的献祭啊，不再是羊羔，不再是公羊、绵羊、牛羊和这些动物。保罗就讲到，我们基督徒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是活生生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这么做也是保罗说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毫无保留的要把我们的生命像献祭物一样，因为旧约的祭物是毫无保留的献给耶和华，这当着燔祭啊，这个完全烧掉的啊，这个在祭坛上。保罗说到我们基督徒啊，是像祭物一样为主而活，完全的摆上，为主而活。弟兄姐妹，请问你是为什么而活？当你领受了神的恩典，保罗讲到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上帝因为他的恩典，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啊，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那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回应呢？此时此刻，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回应上帝呢？我们是为什么而活呢？我觉得很多人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仍然为自己而活，为赚钱，为养家而活。很多人为着美好的事业的基础来生活，为着美好的将来，所以要好好的干活，好好的工作。很多人来到澳大利亚，我们希望能够成就澳大利亚的梦，这个 Australian Dream 啊，澳大利亚的梦就是有一间大间的这个房屋啊，还有很豪华的车子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很多人来到澳大利亚的梦。许多人为着我们的晚年来生活，希望多一点工作啊，赚多一点钱，好让我们晚年的时候过得比较舒适的生活。好多人，我特别是我们华人啊，来到澳大利亚是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来到澳大利亚的很多华人啊，为着我们的下一代，希望他们有好的教育啊，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拼命的工作，希望孩子能够好一点啊，将来能够有成就。好多人来到澳大利亚，希望做一个成功的人。至于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因人而异。今天我们要严肃思考这个问题。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后啊，像保罗在前面提到啊，人的犯罪，神的恩典，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活？我生命中追求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生命的道路是朝向哪一个目标走？我又如何知道我已经抵达那个目标？如果我们坦然的话，我相信多半弟兄姐妹，在座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啊，都是为家人而活啊，为儿女而活。今天保罗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人生目标，这个目标更高尚的人生目标。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理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保罗说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很喜欢这个字“理所当然”。我在看希腊文“理所当然”到底是什么一字？哎，我发现到这个“理所当然是”是希腊文的 “logical”， 这个 “logicos” 这个字。哎，原来这个我们的这个英语啊 ，“logic” 是从希腊文来的 ，“logic” 就是合逻辑的。啊，各位，你知道这个 “logic” 就是合逻辑的意思，是从希腊文 “logisco”。我们如此回应神的恩典啊，保罗说是合逻辑的，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中文翻得很好，理所当然，意思就是说应该的，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慈悲。对上帝，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上帝的慈爱。各位还记得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人的罪恶跟神的恩典吗？基于上帝的慈悲，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基督徒 为主而活，把身体献上是应该的，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对上帝恩典的一种自然的回应。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正了解我们是谁，了解我们的罪，了解我们的这个神的恩典，除非我们了解我们的罪恶的实在，否则我们也不能够了解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神的慈爱跟恩典的话，那么把身体献上为主而活，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有一天有人在你身上做了一件你终身感激的话、感激的事，例如说你动手术需要人捐血啊，捐某种血液给你，有一个人血液跟你一样，他愿意给你捐血，或者当你需要这个肾脏来这个动手术，肾脏坏了需要换一个肾脏，而有一个人愿意捐一个肾脏给你，哎呀，让你能够有生的盼望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弟兄姐妹，你说我们会不会对那个人啊特别的感恩？会不会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人啊？因为他我们可以活。可是如果我们要跟上帝的恩典来比较的话，无论是什么人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啊，我觉得跟上帝的恩典啊救赎来比较的话，我觉得两者也不能够相提并论，因为两者是属于不同的层面的这个拯救。主在我们生命的这个恩典，比任何一个人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这个贡献超过几百次、几万倍啊！我们这个亏欠主啊太多了。这保罗他在《使徒行传》里面说过，他讲了一篇道理啊，他讲到，哎，对不起啊，我没有把那个讲到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于他，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在乎于他。他在希腊讲了一篇道理啊，他讲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到我们的动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存在，我们怎么样能够存在，都是因为上帝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就是他的救赎的大恩，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个我觉得更是重要。当我们还做罪人，我们不配得到神的恩典，他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种的慈爱、那种的爱啊，我觉得我们应该用这种回报上帝，应该有这种爱来回应，将身体献上。保罗说是合逻辑的，是理所当然的。为主而活，为主而活的人是活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意思就是说，基督徒要有一个新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啊，应该要建立在上帝永恒国度的基础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如果基督徒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么实际上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都微不足道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价值观，一个国度观，在永恒的国度亮光中，我们生命中所追求的一切，什么豪华的物质啊，什么这些加班的这个工资啊，星期天早多睡几个小时，这些都微不足道了。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的侍奉啊，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开会啊，我们在唱诗班多了一点时间训练啊，那些东西啊，我觉得跟神的恩典、跟国度来比较的话，那简直是微不足道了。在另一方面，祷 告的时间、读经的时间、灵修的时间、主日崇拜的时间、查经的时间、祷告会的时间、教会的侍奉、赞美、崇拜，多一点时间来练唱，这些东西跟神从国度、神的国度、永恒国度观来看，我觉得这完全是微不足道了。这一切都有一个新的价值、新的、you know, 新的观念。我不知道我们每一年看这个，我们叫跨年、跨年夜的晚这个晚会啊、每一年最后一天啊、有这个烟花啊、这个是烟花表演啊、里斯本也有啊、全澳大利亚大城市有，全世界都有。在澳大利亚，有人说啊，这个雪梨大桥的那个烟花是世界很出名的，可以说是代表了澳大利亚啊最突出的其中一个。根据官方的数字，每一年他们用了差不多5000个小时来准备今年的这个年尾的这个烟花，雪梨的那个烟花，5000个小时。哇，5000个小时，我去计算等于208天。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早在预备了，现在已经开始预备了。那个所用的这个烟花的那个重量，就一共用了7000吨的这个烟火，7000吨哦，大多的不得了。各位，如果你没有去看过，但是电视机也可以看到啊、哦。电视机你注意，如果你以后以前没有注意的话，下一次注意一下。那个最壮观的一幕，就是在这个雪梨大桥的烟火这齐放的时候，突然间消灭了。消灭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什么？你会看到有这个字啊、哦，对不起啊、哦，好，有这个字出现，看到吗 ？Eternity， 永恒，这个永恒的背景。各位，你知道这个永恒的背景吗？原来是纪念那个雪梨的一个人，一个名叫做 Arthur Morgan Stains。这个人啊、哦，他被人家称为永恒先生 ，Mr. Eternity、哦。这个人呢、啊，他本来是一个酗酒的人啊、哦，喝醉酒的人啊、哦，是一个无赖。在1930年，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彻底的改变。他经常在雪梨大街小巷，为主做见证，向人传福音。他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喜欢到处写这个永恒这个字，这个在墙壁上，在这个走廊啊、哦，写了这个字，就是 eternity 永恒啊、哦。他没有什么教育，但是写了非常美的永恒。1932年到1967年。他在这几十年当中，他不断地提醒世人，人生命中最终的归宿。他要人人知道，当我们走完世界的路程，我们最终的归宿永恒。当然，他这么做，到处写，从这个巴拉马达一直到这个 Martin Place 啊、哦，你如果熟悉雪梨的话，到处写这个永恒。他常常面对碰到一些麻烦，警察怎么样？警察要抓他哦，因为你这个随便写永恒，好像我们的涂鸦一样啊、哦，这个 graffiti 哦，所以警察就抓了他了。抓他的时候要罚款啊、哦，你知道他怎么样向警察说吗？他说：“但是我获得我最顶头的上司的批准了、啊。所谓的顶头的上司啊，就是上帝啊。他得到上帝的批准，这样写的。不过今天许多人，澳大利亚人都纪念他‘永恒’这个字，所以雪梨的大桥的这个烟花的这个表演，甚至在最后的那一幕写上了‘永恒’。”今天永恒这个字可以在雪梨三个地方找到。好，如果你去雪梨的话，到邮政局总部的那个钟楼， 那个岩石他写的，不晓得怎么爬到上面去写啊。植物园啊，雪梨植物园就是他的墓碑上有这个永涵，还有 City Council 啊，这个市议会的矿场也有这个永涵这个字。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做的。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像他一样在大街小巷写永恒啊，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永恒写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写在我们每一天跟人接触的这个行为上。我喜欢巴特啊，在今天早上讲到我也提到这个巴特啊，巴特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家啊，他所写的每一个乐章都加上了 SDG。 这个 SDG 不是他的名字， SDG 是个拉丁文，这个拉丁文就是 Soli Deo Gloria， 愿上帝的荣耀。他每一篇音乐不是为人写的，也不是为自己写的，是为荣耀上帝写的。他的一生就是要通过音乐来荣耀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啊，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把自己献上，当着活祭为主而活，那么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决定，我想就有所不同。如何使用我的金钱，多一点会为国度，少一点为自己；如何用我的时光，我们会多一点在天国的事上，少一点为自己。我们不会浪费光阴，不会浪费时间，用在没有意义的事上。我们会多一点关怀神国的事，少一点关怀俗世的事。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把身体献上，保罗劝告我们当着活祭为主而活，每一个人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永恒国度而活。接下去的第二段我们也要看一看保罗怎么讲，这个是这个巴特的时代。好，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世界，只要心意变化，更新变化。这句话可以分两部分来看啊。第一部分呢，保罗是提醒我们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第一部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部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提到败坏的世界，跟我们今天澳大利亚的社会也是很类似。我们所住的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是败坏的文化。我们不要效法世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要避免这些。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要记得，我们除非我们要很坚持的去拒绝败坏的世界观，它会自己来到我们的当中的。今天我们住在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时代，这个败坏腐败的世界的标准、世界的价值观不请自来的，它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面，通过什么？通过电视节目，通过网络，通过面子书，通过 WeChat， 通过这些 Twitter， 通过大众的媒体、手提电话，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面来，是负面的信息，带给我们的是属于世界的一个价值观，多半跟我们的基督徒的价值观是相背而驰的。你不小心的话，就很容易去接受世界的价值观，跟圣经的这种 scripture holiness 圣经的圣洁观是相悖的。最好的例子，电视节目、电影片 好，各位，你看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道德，这些很腐败的那些话语，用的那些话语都是很糟糕的一些话语，充满着误会的话，在我们的电视节目里面出现。哎呀，我们有时候不小心，我觉得好像温水中的青蛙一样，温水中煮青蛙，不小心慢慢的，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在没有这个察觉的当中，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基督徒接受了世界的价值观，世俗的腐败的这些价值观，把我们怎么样引进到我们的家庭，引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抵抗的力量，我们随波逐流，到了一个降服的地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的价值观跟我们圣经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世界的价值观重视人的生产力，它不重视人的价值，不重视个人的品格，这些不重要。世界的价值观是利用人，不是像圣经里面的这个价值观要爱人如爱己。所谓成功，按照世界的这个标准呢，是建立在物质上面。你如果物质好，物质多，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说，要达到这个目的呢，可以不惜手段的，只要你可以达到目的就好，不要管别人的死活。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享受第一，不管道德如何。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说，离婚是家常便饭。但是圣经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婚姻是什么？婚姻是终身的，终身相随，上帝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说，性行为，性婚前性行为是无妨的，因为人人都这么做。但是圣经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圣经的圣洁。世人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同性恋是什么？是性的平等，就是 sexual equality。可是呢，圣经的价值观告诉我们，这是犯罪的行为。所以罗马书第一章26-27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是犯罪的行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面对着世界这个价值观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我们也知道同性恋已经通过了，合法了，那么信徒有时候也面对好多的挑战，因为只要不小心，我们都可以面对法律的这个对付。作为一个婚姻的主持人，如果有一个同性恋的人要我来替他主持婚礼，如果我拒绝的话，他们也是有权利来提供你的，叫做 discrimination, sexual discrimination, 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知道有一些卖蛋糕的人，基督徒卖这个做这个卖蛋糕，或者是做这些基督徒，他们这个他们面对很大的挑战。卖花的那些基督徒，他花店他不替这些同性恋的人来做，或者卖这个蛋糕给他，面对法律的制裁。你听说这样的事吗？最近在澳大利亚有一个足球明星，他在他的面子书里面引用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9-10节，你回去看哥林多九章第六章9-10节，写到他的立场，他的神学的立场，他的这个道德的立场，结果他被他的这个 football club 怎么样被开除了。还在法律的进行过程中，他损失了400万的这个黑夜啊！我想这个消息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信徒今天在这个世界的道德观里面呢，这个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啊？我希望我们很 坦然站在真理上，我们要站立的稳。第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二段，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希腊文是 metamorphosis 这个字。各位，如果你读这个生物啊，你就知道这个字原来是这个希腊文来的。metamorphosis 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这个蜕变，蜕变。这个蜕变是用在昆虫，在经过了挣扎以后变成蝴蝶，是不是 metamorphosis？ 经过一种挣扎，毛虫啊，然后就变成了蝴漂亮的蝴蝶啊，那是一个 struggle， 一个挣扎的过程。哎，保罗用这个字来表示说，我们基督徒啊，也要经过这一种心意更新，一种的 struggle， 然后呢就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就心意更新要怎么样变化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世俗的环境里面能够站立得住呢？能够变化，能够站立得稳呢？显然就是说到要建立在上帝话语的这个根基上面。基督徒如果没有上帝话语成为你和我的基础的话，那么我很容易受到世界的这个压力，这个世俗的这个价值观来改变我们，来影响我们。我们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中，就像生命中的暴风雨啊，这个暴风雨啊一来啊，要怎样避免被这个大暴风雨冲掉呢？如果你在海，在这个船上，必须要有很大、很有强、很有力的这个锚啊，来让我们不至于随风漂流啊。这个锚，我相信就是圣经的话。基督徒要有圣经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基础的话，那么世俗的这个标准，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很容易影响到我们，我们很难有这种心意更新的变化，除非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建议我们必须要群读圣经，跟上帝的话，读圣经的话，读圣经的话。好，我们要在从圣经的话语里面来建立我们信仰的基础。自己读圣经，不单单自己读圣经，跟弟兄姐妹一起读圣经，就是查经，所谓查经班。别人的亮光也成为你的帮助，彼此学习啊。那从查经里面可以彼此学习神的话语，你不明白的地方别人明白，可以帮助你。所以我很重视小组查经，不单单在一起查经，也在一起祷告，在一起团契啊。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有这个参与查经班啊，不单单你自己读圣经，也跟弟兄姐妹一起读圣经。我也很希望教会有一些成人主日学啊，主日学不是给小孩子的，主日学也是给成人的。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开始成人主日学啊，几十个、二十多个同学的弟兄姐妹来上课啊，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建立神的话语，读一些好书。基督徒除了读圣经以外，一年读两本的好书，到库房去啊，注意买一些书。如果你我们看中文的，可以上网去订啊，送到你的家来。每一年读两三本的好书，到图书馆去借，到神学院的图书馆去借一些好书啊。就是一年我们至少要读几本好的属灵的书籍啊，因为我们要建立好属灵的根基，必须要读圣经，必须要读属灵的书籍。我相信图书馆也有一些好的书啊，我们可以从图书馆里面来借一些书来看，建立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接下去保罗还有一句话啊，刚我讲的这个蜕变啊。好，接下去保罗说要寻求上帝的旨意，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好，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假定每一个基督徒都喜欢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这是应该的。每一个心意更新变化的人都愿意说，主啊，我愿意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这是必须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寻找上帝的旨意，不单单寻找，还要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心意更新，一个心意更新的人，他就懂得分别世界的声音和上帝的声音，他就懂得分别世界的道路和上帝的道路。那么这样呢，当我们懂得分别的时候，我们就懂得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你要懂得分别，如果你连上帝的声音跟世界的声音都不懂得分别的话，神的道路跟世界的道路不懂得分别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保罗在我在结论的时候再一次引用保罗的这一句话，作为我们的提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我们每一个人做事，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以国度，上帝永恒的国度的基础来生活。每一天我们愿意为上帝，为得上帝荣耀而活，每一天学习寻找上帝的旨意，并且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锚，我们就不注意，就不会被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道路随波逐流。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通过保罗这段非常宝贵的话，也是我们所需的一句话，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勉励。主，我们重复思考这句话的意义，求主将你的话语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反复思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